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李诺真的是从来不会把话掉在地上，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现在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跟我差不多，大家突然之间就发现好像完全不在信仰的里面，
靠着神去彼此造就，彼此建立。
两三个人奉神的名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又来到我们青春凉拌线上团契的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欣田。
我是宋山。
哎，
好，那我们今天又要开团了。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呀？
啊，诺哥，你现在都学这一招了，就是不管什么开场啊，我们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您就只顾着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主题，是不是？
免得你跑题呀、
啊。哎，通常呢是这样的，我都习惯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主题啊？我们来谈什么？我向来都会有一些前置的故事，跟。这个我们其他的线上团友分享的嘛，对不对？那么，
那你现在可以讲了，哎、可以讲你这个前置的故事。
我这不讲了吗？
然后最后你再揭晓嘛。
我这不讲了吗？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主题，设想非常的简单。原因呢，就是某一天我就跑去问我们的山妹，因为山妹现在也算是我们就是来了好几集的一个团友嘛，对吧？然后呢？
我们是什么？
我们现在也
这个描述有点
我们现在致力于怎么样呢？因为可能大家也听了几集就发现山妹是个比较惜字如金啊，她也比较呢善于聆听的这样的一个团友嘛，所以我就想，哎，什么样的主题呢可以引起她的兴趣呢？或者说他想要聊什么，让他可以打开他的心扉啊。然后我就跑去问他了，我说：“哎，你有没有想法呢？想要在这儿跟我们谈一些什么主题没有？”然后呢，他还真的是想了，有没有十秒呢？有吧？
很快的给你反应了。
对，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啊，那要不要谈一个就是
没话题的话题了？
对呀、啊，你看，
明显就是欣田他没有话题、啊，所以就问一问我，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我刚刚不是说了原因了吗？就是希望我们山妹可以多发挥嘛。哎，是是是。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谈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符合团契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像我们常常都说啊，哎，我记得呢，好像有那么前几期呢，诺哥就说啊，别看呢我们这个这个凉拌的同伴们好像很能说啊，我们都能够接上大家丢出来的球，好像呢这个就给不同的团契一个假象了，就觉得哦，可能团契大概都是这种氛围啊，一进来就能够完全的热身，然后完全进入那个氛围。但是呢，这个不是真实的、完全的一个体现啊。我们有时候呢，团契当中也可能遇到一些沉默、一些的逗点，有时候甚至是省略号啊。就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沉默的时刻呢？总有冷场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正好呢接上了我们山妹可能也挺喜欢的一个空格键， 是不是？你在这个电脑当中那么多键里头，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不是吧？
不是，不
是
吧？是
因为它最大吗？
比较好按，
没有感觉。
在我们电脑的那个以前学电脑呢，还说双手就是两个拇指呢，要放在空格键。你看，食指里头有两个拇指放在空格键，证明它很重要啊。
嗯。原来是这样，
对，嗯，是不是这样？
但问题是，宋山心里想，怎么这个就安到我头上了呢？不是你觉得空格键比较喜欢？
好难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就觉得我们想来听一下山妹啊，为什么想要来空中团契？我们谈论这个主题呢？
嗯，
哎，你再复述一下，你刚刚讲故事的时候，这个信息已经模糊掉了。你要再复述一下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聊的主题啊，英文叫做 dead air， 然后中文呢叫做冷场，或者说是尴尬的冷场哈。
嗯，哦 ，drama 的嘛。
对对对。
嗯，为什么？
所以现在时间要交给宋山吗？
对的。
好，我先接这个球啊。
嗯，
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想不到，哎，有什么的主题，然后就其实就刚好有这个冷场了，就冷了几秒，那我就想，哎，不如就谈这个现象吧。
嗯啊，只谈现象啊，不谈我们自身。
哦，也谈啊，也谈啊，没有限制的。
嗯。
哎，其实刚刚宋山讲了一个数据，说哎冷场了几秒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样的节奏算冷场？比如说超过几秒钟算冷场？
现在开始算了。
对，
我们都要来谈一下冷场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
对，你自己感受里边，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哈，尤其是我在跟有一些朋友聊天，包括可能是比如说就互发信息的这种，就是打字发信息这种，那你中间一定有间隔的嘛，对不对？但这种间隔通常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冷场。那比如说我发了一条信息，可能30字50字，然后我大概我也会默认可能至少要2分钟之后他才回复我这条信息啊，有可能哈，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在这种对话的过程当中，通常是，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不是冷场，但是可能突然之间呢，你有一个什么事儿影响了你，然后你去做别的事儿了。等你做完那回事儿之后，再回来看信息，他还没回，哎，你就觉得这个对话好像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终止了，这个好像是一种冷场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再说回到团契里边，面对面人在聊天的时候呢，那通常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是，基于这个话题本身它的逻辑性，以及说它的语言在表达上边它的那种状态。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现在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需要我们大家都花一些时间去认真思考的，那么哪怕这个中间过了5分钟或者10分钟，它都不应该是一种冷场，反而是比如说，哎，我们正聊着一个很热络的话题，举个例子来说，哎，前两天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菜，哎，这个菜很好吃，然后价格又实惠，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就更像是冷场的状态。因为其实这个话对话也好，接话也好，相对来说就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就问你觉得停几秒钟算冷场呢，就是我就想到它还是要跟这个话题本身，跟你谈论的这个内容本身是有关联的。就是在我的认知里边，默认这件事儿一说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又或者说，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在座三位都是电台的主持人，那我们就讲起电台历史的时候，突然之间哎戛然而止，就是从你的认知理解里边觉得这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冷场，我是这么看的。
嗯，哎，其实呢，刚刚听诺哥这么讲呢，我觉得可能冷场呢，对于诺哥来说，好像他是没有带任何的情绪的，就说这个冷场好像是
时间，
或者说这个冷场呢，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些的场景啊、聚会啊，或者是对话的当中。可是呢，哎，我刚刚还真的是去 问了一下这个冷场啊，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撇除因为他有讲说表演当中也算啊，聚会呀、啊、或者谈话当中因为失误缺乏互动或者是气氛不热络导致场面尴尬沉默或冷清的情况呢、嗯、这些的所有的就被视为呢是冷场，然后呢我们是需要避免的状态，但是呢短暂的停顿有时候也能成为一个效果。哎，这么听起来好像冷场呢它的贬义比褒义要强烈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发现？
对，就是又或者我们换一个表达方式，假如说我们今天三个人呢是作为一个团契这种形式、我们是在彼此的交流，那中间可能有一个角色啊，新田也好或者是我也好、又或者哪天交给宋山，哎，你今天来负责带领这一场的团契，这一场的小组的聚会，那么仿佛你的就是职责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是让这个就好像我们去煮汤，那我们叫小火慢炖呢，或者说大火爆炒，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让那个火苗呢就一直持续。他为什么用冷场呢、就是冷了嘛，就是没有这么热络了，没有这么热烈了，那所以呢就仿佛那个主要承担带领的那个人他背负了肩负了一个所谓的叫控场啊，这个控场可能也包括有的时候过热的时候呢、我要压一压，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考虑的可能是这种，哎，如果大家都没人说话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场子这个气氛烘托起来，这种感觉。但为什么一开始啊我就长篇阔论的我在讲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在思考这种的使命和责任究竟有没有必要，或者我们该承担多少。即便我今天说要请宋山要请谁来带领这个小组，我需不需要告诉你，你要保证这个团契这个小组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氛围特别好，让大家参加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就是需不需要承担这个东西。
哇，这个话题呢延伸到这里呢又感觉非常切合我们团契呢小组来思考的这么一个问题，好像已经脱离了什么单纯的我们在谈话当中冷场所面对的那种的什么尴尬啊安静啊，然后空气凝结，就是已经好像跟这些都脱离了任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比较近身的讨论的一个空间了，我们现在切换到这里来了。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冷场大家都心里有数的。
对，哎，其实哎呀我好像又抢话了对不对？
没有啊没有啊。
因为我很想听听这个我们山妹怎么说。
没有抢。
对，我也想我也想。
哎对。
我也想我也想。
那山妹先说啊，我们电话。
对，你快来抢。对对对。我来抢麦。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带领的角色，他也不是必须要去把这个场面给热起来，就是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而去不让有这个冷场出现。但是他同时就是他不用勉强，就是好像顺着感动去做。对。
我觉得这肯定是年轻人的想法，就是
是，就是有一个 flow 嘛哈，我们要
对
我们顺着那个 flow 走，就不要弄些什么很僵硬的流程啊，然后非得要怎么怎么样，太多的设限在那里，好像让人感觉到不自由，对不对？
就是很框框
哦，有很多框框框架，
对对对，
是，
或者换一个形容，或者换一个表达，叫做方法论。
就是非得怎么样怎么样。
对，因为我的脑海里或者我的认知里有一个好的样子，或者叫标准的小组团契聚会的样子，所以呢我就仿佛呢就是我要寻求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达到那个样子， 那这个方法我不是说好或不好，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在参与一些小组或者聚会的时候都一定经历过类似于像破冰游戏这样的环节的，
嗯，
对吧？
对，我们这个凉拌也有不少这种游戏的时间。
哎，对，那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说真的彼此陌生或者说是很生疏，就是热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破冰。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考虑到其他的参与我们当中的线上参加团契的团友们他们的感受，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愉快的氛围。但是呢，其实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在小组里边团契里边，就是你就很像是如果你冷场，如果你气氛不热络，就好像是生病了一样。那你生病呢，就得抓药。那抓药呢，其中一个药方呢，就是你要破冰游戏啊。
嗯，是是是，破冰游戏呢，确实是让这个气氛呢，我觉得不一定说非常的热络，但至少呢，大家可以热身，就是开始带动，然后甚至呢，因为哎，老实说啊，就是如果你要去参与一个团契或者小组呢，好像你要特别把那个时间空间给定下来，然后呢，你要排除所有的干扰，你要投尽心力投入到这一段的时间，你就跟这几个人或者跟这群人就聚在这里，要谈论些什么，要分享是什么，好像是真的需要一点的暖身操。你做运动也要暖身啊，是不是？
对，
不然的话，
对对，
不然的话哪能够一下子就投入进来呢？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必要的。不过呢，刚刚诺哥也好，或者是山妹讲的时候也好，其实呢，诺哥有讲到一个说，到底是不是带领角色的责任呢？刚刚山妹就觉得哦，不是的，觉得没有必要啊，带领这个角色不应该把这么多小组的责任，这也算是吧，其中一次的带组的责任呢揽在身上。我就想分享一次呢我自己真实的小组经历，就是那次不是我本人带小组，反而是我的丈夫啊，我的另一半呢他在当中带领小组的角色。那么我的丈夫呢，他的就是性格呢是比较不是那种非常外向的，就是他自己呢可能在带领茶经啊各方面或者是话题的讨论呢，都是比较希望是他把一些问题抛出来，然后呢让大家有很多的静思思考的时间，就是他不算是那种非常的要大家什么热络回应啊，然后很多的活动啊，就是不同形式，比如说啊你来画个画什么的或者说我来有一些小游戏，他就不是那种，他反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安静下来思考，然后呢如果你准备好了有一些感动，那么就按照你自己的一个舒服吧，然后来回应，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带小组的这个氛围是这样。然后呢哎，果不其然，就是那一次的小组就真的是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啊，就没什么高低起伏啊这种，也没有那种什么抱头痛哭。因为你可能有些人呢就是他期待参与小组或者团契，他来到当中的时候他会希望啊那些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分享都是很感动很触动然后一个接一个，然后此起彼落，就是他希望是这一种滔滔不绝的一些分享，可是就没有被带动起来。那我也不晓得那一次可能回去我自己在其中，我是当然也是有顺着我们家小潘他带领的一些题目来思考。那我觉得他所提的题目不一定是那一次小组或者团契呢真的是能够完全的来表达的，他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消化跟沉淀的。
对，
果不其然呢，就是可能隔了大概，我想想啊，可能隔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吧，到了晚上快要休息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一个我们同组的弟兄的一个讯息。
嗯，
他就问我们家那个小潘，他说你觉得你今天的小组带的怎么样啊，他就问了一句。
这么直接的吗？
对，然后问了一句这个，然后呢他就开始分享说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好像都很沉默啊，都没有什么回应啊。你是不是在 带领大家这个小组啊，或者是气氛上面的掌握呢，有些缺乏呢？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呢，他也跟我们家弟兄的关系还挺好的啊，就是可以直接说话的这样的
彼此的劝勉，
对，就是沟通的方式，他们是可以直接的。
嗯，
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哈，所以虽然他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可能呢有时候这个小组的气氛能不能够热络，是不是做到不冷场，这个不一定是带领者的这个角色他的一个责任，可是却是一些的小组员或者是团契的团友们的一些的诉求跟期望跟期待。
嗯嗯，
反而是其他的人啊、希望我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当中，而不是啊、我回来然后就坐着然后就想事情然后就沉默，反而是不希望是这种的呈现的状态。
我觉得特别好哈，就是我现在就刚好可以借着新天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来拆解一下为什么我要把这今天我们说冷场这个话题引到这个方向来。
好嘞。
因为刚刚新天讲到了说，我们在参与一些活动，一个小组一个团契的时候，我们自身带着有期待，那我其实就说得更直接简白一点，那新天的期待跟李诺的期待跟宋山的期待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当然大家就是不同的性格，甚至参与不同的小组团契，你有不同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有一点啊、以己夺人的感觉，就是宋山你会期待一个需要大家轮流频繁发言的团契吗？
不需要。
很确定没思考的。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让我想到了在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的期待，他们期待有水有吃的
有肉
啊，对，然后有韭菜黄瓜，对不对？但是他们在这些期待的背后是什么呢？他们过去经历了神用十样的灾难带领着摩西，让他们从一个奴隶奴仆的身份呢，成为了自由之身，可以进到旷野，而且当时说得非常清楚，他们进到旷野就可以侍奉神，而且这一路上他们又经历各种各样的恩典，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真的只是关注自己要的。所以呢，当看到追兵的时候就跟摩西说，怎么样，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里让我们死在这儿吗？连埋我们的坟都没有啊！然后又说，哎呀，这又是没水喝又是没吃的。那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期待，但是这个我们的期待它究竟应该怎样的彼此造就成为祝福，这是我更多要去考虑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今天，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只享受一种氛围的东西，我们也期待在小组里在教会里我们都能够成长。那成长呢，在我看来，尤其是当神说你们在主爱里互为肢体的时候，成长它一定是相互的，从来不是单向的，不是说我饿了我就到教会里来啊，你给我吃的就好了。那这个你给我吃的就好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让我满意就好了，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所以呢，很有可能一个团契里边有三位像宋山一样的姐妹啊，有两位像新田一样的姐妹，对吧？还有四位像李诺一样啰嗦的弟兄，对吧？就是那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十个人不到十个人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彼此造就呢？仅仅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也许就像刚刚新田举例子，就是跟潘弟兄关系特别好的那个弟兄呢，那他的期待里边他会认为热络的氛围更好，但是这种热络氛围里边的期待呢，很显然就没有考虑像宋山这样的姐妹的需求啊。
对，不过我作为我这一类的就没有期待嘛，所以
不是
没有什么诉求。
你准确来说你不是没有期待，你只是呢，你的期待是只要不沾我就行了。
只要问了一个问题，不把眼光瞄向我这边就好了。
没事的，没事的，你瞄过来我就冷场。
你就低头是不是？
我就冷场。
你就冷场。
我就不回应你。
哎，那我倒想问一下山妹啊，通常你的那些冷场呢，你是想到怎么回应呢，不想回应呢，还是说你就思绪可能飘走了？
比较没有可能思绪飘走，
还在思考当中、
就是、对，
大多数
还在思考，或者是当下没有很大的想要回应的内容。没话说。
是是，这个笔数是很多的对吧，就在你在参与小组的或者团契当中。
如果说是现在的团契就比较多，不过有趣的是，就是似乎一起团契的团友们是怎么的性格。那刚好就是我现在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跟我差不多，所以
喜欢冷场的。
当大家都冷场的时候就不显得冷场了，就
对，那就可能大家都在思考。
哎，那你们的团契的日常安排都是灵修是吗？
都是查经。
哦，
对，
是这样啊。
对啊。
就不会有我们这种话题探讨，就是哎，你来发表一下意见，
尽量避免。哎，那我想再问一个，就是那山妹，你有在自己的那个小组里头带过茶经吗？
有啊，有啊，然后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
然后那个气氛怎么样？
气氛怎么样？因为我比较多的是就是先看经文的
脉络
、然后再做一些应用嘛，然后在应用的部分就可能让大家比较触摸自己的内心，那这一部分反而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体会啊，那反而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一个空间大家消化还有流露表达这样子。
所以你带了那些的小组以后，你自己也觉得是有领受的。
是
吧？
是。
那样子就非常达到小组跟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啦，就是那一次开组开团契的果效啦。
对呀，
是，
对呀。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团契就没有非常丰富的照片墙。
对啊，
对吧？
没有，
然后
没有，
然后你可能在比方说在这个教会的某一个角落，也没有其他的人听到你这样子，那个小组那些什么嘻嘻哈哈那些打打闹闹的声音。
对，反而我以前参与的那个团契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性格不同啊，然后如果是我要带领那个小组的话，我就很吃力。
你是怕控不住场？
不用控了，大家都自己处理自己。
就我的意思，你 hold 不住吗？就是。
对啊，对啊，由得他们。
哎，我们两个就是我，然后跟那个珊珊，我们两个自己的私下的这个团契的氛围已经很不同了。那我想知道，哎，诺哥，那么你的团契又是怎么样呢？
我现在的话呢，每周固定有在一个弟兄团契里面参与的。那这个团契呢很特别的，都是就是各位弟兄都比我年长啊，就我觉得起码都要比我年长个10岁左右这样子哈。在这样的团契里面参与呢，我不知道大家会对于教会的中年男性的认知是怎么样的。
哦，
就是
我们先来回答，
我们想象当中的。你可以回答。对对，你们可以回答一下。对，
中年的男性啊， 哎，我觉得真的也是要完全看个性哎，因为有一些中年的男性就是
沉默寡言，
对，就是哎，这好像人本来就是这样啊，有一批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什么很哀呀、啊、很依呀、啊、这样的嘛，就是总是有一批就是过来就自来熟啦，什么都可以聊一顿的，然后有一些就真的是。可能来到这里他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可是他又没有很想回应话题，也有吧。
总的来说是这样的，我过去呢在教会里边听到的关于尤其是教会有弟兄团契有姐妹团契，那在这两个去比较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形容啊，姐妹团契相对来说很融洽，而这个氛围也很活跃，大家彼此尤其是聊到自己的处境啊等等各个方面，那弟兄呢相对来说呢就不太容易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在的这个团契，这个弟兄团契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会拖堂。就是用上课的形容来说，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也有主题，比如说一段时间我们会一起共读书籍，然后一段时间我们会查经等等。那很有意思的，之前有一次我们弟兄团契就组织出去一块儿吃饭，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团契的聚餐，然后这个间隙呢，大家聊起来也都是非常特别有趣的，就是说，哎呀，每个礼拜就是等这一天了。就是没什么话要讲的时候，就在这个这一天呢，该讲什么，当然什么都想聊啊，都会聊一点点等等之类的。那我自己在参与这个团契的时候呢，我一直从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期待和想法呢，真的是希望这些弟兄们，他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在教会里承担起来。这个承担不只是包括具体的服事，可能也包括了在他们各自的家庭里边，比如说属灵上面的位分等等之类的。因为当时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找到我，本身我不是委身在这间教会的，那他就找到我，那希望如果我能够参与在其中，看看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我就不会去承担刚刚我们讲的叫类似于你带领这个弟兄团契，我大概也不会去承担这个角色，但是本质上我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多说。但是呢我又很明显的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大家很有礼貌啊，我刚刚想到中国古人说发乎情止乎礼嘛，对吧，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大家有一些话题在聊天，你会发现呢往往就是那两三个人在聊，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吧，大多数时间我们其他的团友都听得出来，基本上就是我跟新田在说，是不是？我就可以明白，就是宋山是一个很懂礼貌的人，对不对？就是这个时候
在年纪上嘛，可能也有一点尊重长辈的意思。
没有，我跟同辈都是这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不尊重长辈。
长辈现在要你开口，你怎么不说话呢？
因为我尊重你。
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出于尊重，哎，不知道往哪里插话，我也不知道我说出来之后会不会打乱大家的思路啊，影响大家交流的节奏啊等等。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自觉的要多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很矛盾的，真的。就包括我们在节目里边，我有的时候也很矛盾，我当然希望大家可以多讲一点多说一点，但是呢我又觉得很多时候我慢慢的调整过来，很感恩哈，我能够把自己这个状态调整过来。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水井，就是不是用桶打水的，是用那个压杆，那个压井啊，我们那里叫压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如果你们有印象，或者你们回头可以看看，我们往往呢有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比较缺水，因为不是常常用那个水，因为它是地下水，它慢慢会渗进去，所以呢不常用的时候呢，你压是空的井，是那个水是不出来的。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从旁边的水缸里或者蓄水池里面呢舀上半桶或者一桶倒进去，就是等于那个水呢就连接上了。到现在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很专业的物理学的认知可以帮大家解释清楚这个东西，但是生活经验是这样告诉我的，要先倒水进去，然后你在压的时候才会有水出来。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常常就是这样调节自己的，就是我把自己当成那个要倒进水井里边的
那堆水，
半桶水或者一桶对对，就我也得先倒进去，然后才让大家有机会才去表达这样子。
是，您就是一个这个导火线嘛，您就是一个引
导火线。
哎，那些火是好火。
对，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是冷场的，或者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真的是因为做节目做多了，很多朋友也说，哎呀，李诺真的是从来不会把话掉在地上的。
是
是，
确实，
我从内心深深的表达来说，我深深的知道我很多话是废话来着。
我不敢接啊，这样
冷场冷场，
这个就冷了，
不敢接，
这个就冷了。
对，那接也不好吧，好像说是这样啊。
没有要你接啊。
哦，好，那我就接。沉默吧我们。
对对，沉默是再别的康桥。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加入青春凉拌，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真的，因为我就想到了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小组的经历吧。我刚刚就是举了其中的一个，那个我们在小组当中可能不同的人对团契对小组也有不同的期待啊，有的人真的是只希望呢小组是非常热络，好像大家都能够滔滔不绝，就是一种很好的交流。那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跟诺哥，这个线上的团友也知道我跟诺哥是属于话多的那个，所以当诺哥讲出来的那个他需要自己去节制一下在这一些群体当中的发言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一些的感受啊，很类似，就是因为可能小组啊团契也知道啊，我们是在做广播的这个服饰，那当然就是广播服饰，我们广播人的其中一个训练，就像诺哥说的，话不能掉在地上，我们不能冷场嘛，对不对？免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以为你们家的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是网络出现问题，对不对？对，那可不行，对不对？那我们要专业嘛，我们要实行这个前辈对我们教导，所以我在小组在团契当中呢也会是这么一个被期待的角色吧，就是可能某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分享一些话题，或者说他丢出来啊一些的疑问，然后他就会希望有人会接得上嘛，于是呢他可能就把目光投向了某两个人这样子。那我呢就是可能其中一个啊。对，那你说是不是没话说呢？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要归功于我们做这个服饰平时的一些操练，那操练多了当然就总是会有些话可以讲的嘛，对不对？
对，
总是有话可说。可是呢我又觉得我能不能够多给一些分享的空间给一些比较需要时间去酝酿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呢，因为是真的有发生过一些情况，就是当你这个小组跟团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除了需要一个比较舒服分享的空间之外呢，其实也是需要建立彼此的信任，也是要去建立呢一个真诚的这么信任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呢可能当这个小组团契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冷场啊的次数呢是比较多的。我认为啊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时候大家还不敢去发言， 还不知道对彼此的那个认识程度啦，然后接纳程度有多少，那以至于呢，可能哎，我分享这个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妥不妥当啊，这是第一个，或者说啊，我这样分享出来，我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够接得住我，我会不会被认为啊，我就是个奇怪的人呐、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负面一点的想法。就会怕影响了整个团契的，不一定说影响整个团契气氛，至少影响了其他的团友对我的印象。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就是沉默吧，我先观察一下，我先看看别人怎么说啊，就是啊，你看我看你啊，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谈到这里也很能够引出就是几个可能小组啊团契应该有的元素吗，就是小组跟团契我们应该要朝着某一些目标去建立的元素。那其中一个呢，可能是真的要建立一个真诚一个信任的一个空间。可是我又觉得这些真诚跟信任不见得是只是单靠那几次的团契或者是小组能够建立起来的，可能还是需要平时就需要去维护的，或者说平时就需要啊建立起的一个，比方说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但是一起读经，不同的空间彼此代祷，不同的空间我们能够有一颗纪念彼此的心，然后彼此的帮助，可能更多的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小组跟团契小组员团友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可能真诚跟信任是需要这样培养的。
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
对。
如果说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做一个提炼的话，可能还是会回到关系这两个字。关系，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谈论的，包括我前面引申了很多都是我们本身对于小组或者团契的一种印象认知，其实如果再往外扩展，甚至我们能够拓展到主日崇拜的氛围，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听到的关于一场主日崇拜里面，尤其是讲道的部分，比较好的评价之一，就是这位牧师或者这位传道人，他讲的道很扎心。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不陌生的，对吧？但是随着这个慢慢年纪增长啊，这个教会经验也慢慢丰富，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等等各个方面在变化的时候呢，哎，我又开始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有时候可能哎，信息分享的时候就是特意的要设计一些扎心的部分，然后呢在听到的这个信徒这个会众，他也为了要表达自己认真的在听到，或者说他听到了之后有收获，他也特别的强调这个扎心的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扎心的目的，或者说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它直接产生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指向一种生命的改变。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就跟我自己一样，我虽然知道我身体有一些啊小毛病，当这个有状况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我要改善我的生活，我要早点睡觉啊，我平时要多喝水啊，我要减重等等，这些志向呢是立不完的哈。但是呢，一旦进入到一种平稳的啊非常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讲那个扎心有可能也变成一种哎，很模式化的，就是我表达这个扎心是因为我真的有在听，确实它带给我一些思考，但是这种思考足不足以使我的生命改变，哦，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再回来我刚刚讲到关系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平时也会检视到我们这个小组究竟怎么样啊。当然我说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醒察的时候可能会说，哎，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做的不到位，哎，比如说那个新朋友我们没有给他很好的跟进，没有给他很好的关怀啊，或者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妥善的解决，所以呢以后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去改变他。但就像新田刚刚讲的，关系从来不是几次的团契可以实现的，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社会的格局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两位啊，我自己从我开始觉知信主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我目前是换到第三间教会。那我究竟是不是能说过去认识的那些弟兄姐妹啊、哦、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那么紧密，又或者说我换了教会之后就与你们毫无关联，我们就再也不联系了等等之类的。所以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哎、我们是一个团契小组，我们从小到大一起成长，你见证了我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时刻，好像真的很难呢、啊、对不对、
嗯、
但是我能够想到的是，尤其是在这种人口的流动变化这么大的这种局面底下呢，最起码呢，不要过多的去施加什么压力，不要过多的去施加什么压力，让大家觉得哦，我要来团契就要来做什么什么啊，我就要如何如何。当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是关系的点，就是你能够看得见人，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哪一些的需要，有一些需要是他提出来的，有一些需要是你看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而不是只是参与到这个小组这个团契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零部件，不是一个要装配的部件，好像有了它没有了它有什么区别等等，而是一个很具体的人。那在这个具体的人里边，那当如果真的有机会，神有恩典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去经历或者见证什么，那当然都是好的。那如果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主题叫冷场，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有没有冷过场，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要改，那个要变，那等等之类的，我们说小组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再想想啊，神，哎，神是不是也会冷场的，哎，神啊，我的祷告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应，对，或者我们的什么事工为什么还没有很好的推进。我觉得就是那个前面新田讲了一个叫逗点啊，就是逗号逗点、那逗号也好，句号也好，省略号也好，分号也好，之所以他们存在，就是让这个文章变得更加生动，而不是仿佛我们就把一堆文字挤在一块儿看，看来看去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讲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啊，在我们的不管是小组啊、团契，或者是我们某一些的群体的聚会的当中，其实，我们也许也太着眼于或者是很关注我们这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交流，彼此之间的那些气氛，把很多的专注力呢都放在了彼此，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忽略了，就是不管是聚会小组团契也好，我们忽略了就是此刻我们是要借着这个小组团契聚会，其实是要跟神去相遇的，是要邀请神跟圣灵的同在在其中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很有别于我们可能只是单纯的去吃个饭啦、单纯的去交流啊，单纯是聊聊天这样的，而是我们借着这样子彼此的一些分享，彼此的沉默也好，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可能那个沉默的时候，也许圣灵就动工了，在我们不同的人的身上动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焦到这一次的小组团契可能神想我们领受的东西。那这样子就有别于说啊，我们一味只顾着啊，我们想要输出、啊、我们想说就说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别于我们单纯的一个聚会、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两三个人奉神的名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
阿们。
对对，这让我想起就是自己的经历、就是以前的团契大家都很年轻嘛，然后就是
现在也很年轻
啊，一个个阶段 OK
那个更年轻的时候
更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热衷于彼此的关系的建立、反而就是没有 意识到就是神的那个位置是哪里。
嗯，
所以就是好像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但是突然哎，有一个大事情发生了之后，哇，大家突然之间就发现好像完全不在信仰的里面。
嗯，
就是我觉得不用怕冷场。
嗯，
当然要做节目或者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主内家人其他的团友，我们通过声音的方式呢去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是可视化的我们就表演默剧就好了，对吧？但是我们只能用声音，那在这时候呢更多的还是有一个基于真诚的那种表达。
嗯，
因为我们要真的很真诚的去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关系就不是说我考虑你我顾忌他的那种，而是说哎，我们都真诚的彼此的或者说携手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那我又觉得说我确实有话要说等等之类的，在这种真诚底下，我也觉得他也是像我们就是不断的被光照的时刻。
但愿我们在小组或者是团契当中，我们能够做自己吧，啊，做自己，
嗯，
也能够尊重别人。可能我们说些什么就是那种彼此造就啊，然后这种话语啊，可能我们就说这个基督教的话语这一类型的，好像给人感觉是很属灵或者是很带有重量
的安慰的。
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我们就回到像诺哥刚刚有讲到，就是沟通啊关系的建立上，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尊重聆听，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字眼，嗯，就是我们应该把重点先放在如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建立上吧。嗯，
就是靠着神去彼此造就彼此建立。
嗯，对的，
对。所以你看冷场它直接带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尴尬。
嗯，
但如果我们基于一个好的关系或者真诚的关系，那冷场是不存在的，只会有所谓的安静时刻。
哎，或者说那个冷场也是一个很信任的空间，你是很舒服的一个停留的，
大家不会觉得尴尬。
对，
嗯，
对，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比如说敬拜的时候啊，敬拜赞美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刻意的停留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祷告啊，或者是让我们去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刻，那这个也是很好的来建立我们属灵的成长的时刻，所以不要忽略了那些的所谓的冷场，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不对？
你看你又是一个方法，这又是一个方法。哎呀，好吧好吧，啊，希望我们都不尴尬，因为我们神的这个指令或者说旨意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嘛，对不对？
嗯，对的。
好了，那最后还是要布置一点作业给大家嘛。
要的，既然我们今天谈到冷场，那就很直接啦，你会不会害怕空气突然安静呢？就是害怕冷场啦，然后呢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一些你非常深刻的冷场时刻呢？哎，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敞开心胸的跟我们这些线上的团友们聊聊。
对，是的，欢迎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喊起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团契再会，
拜
拜。